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要感谢在万民中你拣选我们，就为你微小的仆人使女。这是主你在我们生命中何等的恩典，当我们愿意回应主你的呼召，我们更清楚，首先我们要回应我们的生命合乎主你所用。主啊，今天这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要承接玛莎牧师所教导的，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在我们的侍奉的当中，我们是一个真正倒空无为的生命，让主来差遣，让我们的生命是跟随主圣灵的带领来服侍你。谢谢主，让我们也更知道侍奉神不是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做些什么巧妙的功、伟大的功，乃是生命要在主的面前更多的对付，让我们成为一个单纯在主的面前，让主来用我们，不以自己为什么能够有什么，我们也不以自己以为比别人更有才干、更有恩赐，乃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愿意对付而成为主所喜悦的生命。以免当我们的侍奉好像在一个高峰，好像我们服侍的非常的很有果效、很有喜乐，但主你却说你从来就不认识我们，倒不是我们的功主不悦纳，乃是我们那连结基督的生命是断层的，没有真实的连结的，是凭着一个血气，凭着一个热忱，凭着一个以为呼召就是不能够空占土地，一定要为主发热心，而且是发大的热心来侍奉主。主啊，我们很感谢通过你的话语，圣经的每一句话都在塑造我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工人。谢谢主，我们更愿意说我们不是工人，我们是神的仆人。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啊，非常的谢谢两个礼拜前玛莎牧师在我们这一个周一班里面的分享啊，他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侍奉神不是凭着知识、凭着恩赐、凭着才干啊，乃是要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被主来用。那这倒空的器皿，我想我们在迦拿婚宴的时候看到耶稣是拿了六个石，叫他们搬了六个石缸，那那个石缸里面是空的啊，那个石缸因为是空的，它可以装进两三桶水，而这个水进去 就成为酿成酒了。那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酒是比先前主人所摆出来的还要好。我从这一个例子可以自己回想，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人，除了倒空，我们更是要被塑造，否则我们这个一般酿酒的知识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那么经过时间的酿造，这个酒可能是越久是越纯像我们在市面上买酒的时候，比如说买绍兴酒，我是做菜用，而不是买来喝。绍兴酒的那个卖那个商店就问我说，你要绍兴还是要陈年绍兴我也不是懂，因为我一辈子不太喝酒，不很少喝酒。那我问老板说，绍兴酒就是绍兴酒，为什么还有个陈年的，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是那个酿造的时间久一点，那个绍兴酒的纯度更好更好喝。那我也想到当在学院的时候修了一个必修的课，就是宣道学，一般叫做讲道学。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他先问了，你们有没有吃过卤肉饭？那大家都有吃过嘛，卤肉。那你们是那个卤肉要怎么样卤出来的会好吃？当然答案就是说，卤的越久越香那个卤肉的那个整个酥软含在口里面，可以说入口即化那是因为它存得更久，它卤得更久原来一个人的生命，或者是说一个侍奉神的小仆人，那个生命是必须要有一段相当的时间，让主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去雕塑塑造使我们这个生命是越来越成熟一个成熟的器皿是神所喜悦的，神愿意把更重要的责任交给这样的一个器皿。那昨天早上是主日，我也讲到了一点跟赖牧师之间跟赖牧师我们原本就不认识，那是在达拉斯我知道说哎呀有位赖牧师，而且常听周牧师在称赞赖牧师那日子也久了，也跟了很多年了我的生命可以说是比较青涩为什么比较青涩呢？就是浸泡在这一份水流里面的那个岁月不够深，所以常常就会有自己的生命出来。那后来我们彼此在整个团队让很多 JMI 的人觉得哇，台湾团队怎么这么棒这么廉洁其实这中间有一个过程那就是我总是听到周牧师会称赞赖牧师，很少几乎我没听过，那心里面很是不平。那一般一个国内在生活的人，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你心中有不平，那这个生命是要对付的当时也不懂，总觉得我牧会的时间也比赖牧师长，赖牧师有在上面听到 我也读了两个不同的学院，那我牧会也曾经把教会带得一倍的成长八九十到两百到两百多快三百这教会哇这个十八般武艺样样我都很精通我跟赖牧师比起来我真的是很强比赖牧师更强很多。那周牧师怎么总是称赞赖牧师而不称赞我这种就是侍奉的生命你太多自我太多的青涩的生命太多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没有倒空的生命。这样的生命要来服侍神神怎么会喜悦或者是把重要的侍奉交在你的手可能我们三两下就把神的工作破坏了因为别人有的人比我们更有在属灵上更有深度看到一个牧者看到一个牧师他的服事是这么自然人的生命这么冲动的生命这么不顺着圣灵的生命的服事那你说我们常常标榜自己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你要领导人人家会不服的一个真正服的生命是一个极大的卑微谦卑的生命让人看见他在他的生命中很倒空的无论是童工的生命当然很多是不成熟长子的生命更是看出那个不成熟而且有的是很霸气的在对待牧者那么我们要知道你的生命如果跟他们一样你要霸气我比你霸气我要压过你那他也要压过你哎呀我想这个教会一定是不和谐不合一闹哄哄的。要知道吗我跟赖牧师也是周牧师也知道我们之间周牧师眼睛是很雪亮的他知道问题的所在只是赖牧师很单纯他是一个没有什么企图心很单纯的人。那周牧师知道我的一个背景过来他就帮我们做一点的协调那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奇妙我们经过周牧师简单协调当时两位同工也在我们当中那神就工作在我的生命当我愿意顺服知道周牧师在后几年他告诉我三件前一开始他就告诉我说我要有一个为主而活的生命那么在认识周牧师这15年的中间的时候告诉我首先告诉我要为主而活中间的时候告诉我说要顾好顾全大局要我在这团队里面要知道要一个小提醒要顾全大局到的比较接近这几年来周牧师跟我讲他没有设立谁是这个上司谁是下属没有大家都平等但是周牧师讲了一句话说但是总有先来的人跟后到的人这是一个属灵的秩序那你就想想看给你一个小提醒我就知道这 周牧师跟我讲这三个小提醒，是几年后讲一次，几年后讲第二个，几年后再跟我讲第三个，那是真正是一针针见血扎到我的生命的里头。那我们后来我们自己知道大家争什么呢？谁比谁强有什么用呢？谁比谁有学问，那更不是有我，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没什么学问的，那有什么可以比的？在主的里面，唯有把自己交给主，进入圣灵的同在，跟随着圣灵，我们这个团队合一的完整了，就非常的完美。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好多人都在讲台湾的团队，台湾的团队，我们真的是合一的啊。过去我们还会说，哎，南部的赖牧师，北部的林牧师，我倒愿意说，甚至于我们有个团契是在北部，我都不想，希望说，这个团契是北部的团契，这个团契是台湾的团契。赖牧师要用这一些人，虽然住在北部的，都是一家人，没有什么不能用的。这就是我们就和谐了，就团结了，就合一在圣灵里面。不是说我要合到赖牧师，从来赖牧师没有跟我讲说，林牧师你比我晚来的，你要扶我，你要扶在我下面，没有，赖牧师从没有这样子讲，我也不能够说，哎，赖牧师，我们台湾要合一哦，那你要顺着我来合一。那如果是顺着人的合一，那这是不是一个倒空器皿的合一？那这一定会出乱子啊，一定会有一些争执。那当我们整合一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要在一个团队里面都是一个愿意倒空自己的生命去合一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不见一人，但只见耶稣。那这个团队在我这么成长的背景过来走过来，看到没有这样子真正合一在圣灵里面的团队，大家都合在我们不好说尔虞我诈的这一句这一句词汇嘛。但是大家每个牧师都有个私心，他的私心也是为了教会为了自己有些私心。那跟别的合一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看见，都有他的看法。一个没有懂得倒空，做一个倒空的器皿，要给神怎么用呢？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好合一，但是灵里面是没有合一的。那我们就是说，感谢主神要我们倒空。我们整个团队跟达拉斯跟整个国内，当我们都是存着这一个倒空的生命为神侍奉，那个合一你不用去勉强合一的，圣灵自然就把我们揉成一团，揉在一起，那个心无旁贷，就是很专一，焦点都在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真正做一个倒空的器皿。那两个礼拜前玛莎牧师给我们看了有四个经文我想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四个经文。第一个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三节里面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何以重道。刚刚我举了一个台湾团队我跟赖牧师之间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出在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不敢说我很骄傲，但是那个隐藏在内心里面的那一个没有把它掏出来，没有把它丢弃的，没有把它倒空的那个心，隐隐的存在心里面的话，那这个就不合乎中道了。感谢主这句话也正是在提醒，也正是在给我们一个，像周牧师要告诉我这种事，他都会顾着我的情面他不会说哎呀林牧师，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他不是这样对我说，他说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提醒，哎，这就让我人不觉得说被责备了，被修剪被修正了而且听完之后还说可以让我很多很深的去思想，周牧师这一句话到底对我是讲什么。哇，原来那个里面的丰富，那个虽然有时候他讲的就四个字而已，四个字里面那个生命的丰富是很宽广的，去很广泛的，要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去思索那这里就是看到所当看的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那信心的大小，我体会到说，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跟一个对神信心小的人，对神信心大的人，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把自己交给神，因为这是信心，因为神会负责。那个信心小的人就是不太敢交出来，怕神照顾不了，我自己要有一点保留，那这是不合乎中道。神要我们献的是燔祭当成活祭献给神这一段经文给我的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再来他看的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三节，我们看一看希伯来书对不起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三节里面，这是马沙牧师给我们看的，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的，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体会这一句话就是我常常说，我们从来没有说不批评过人的。如果有人说我从来没有，我不相信。但是照样的，在我们的背后仍然是有人批评的。那这句话说要忍受罪人这样的顶撞你，那么顶撞你你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顶撞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的反应？一个倒空的器皿，当别人顶撞你的时候，冒犯你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天然人的话，就喊打或骂回去，更送的加倍的奉还。那么这里也正是在讲到什么呢？ 讲到一个这个应该是讲的说，他说你们哈，其实这个就是在对一个同工的一个侍奉者的生命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啊。那么要怎么思想呢？为什么要思想？啊，我吃不下饭了，也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眼睛纵然闭着，那个脑袋啊，万马奔腾，睡不着，因为那一件某一件事情啊，被顶撞了，被冒犯了，放在心里面，哎呀，疲倦灰心啊。所以我们就要思想，思想，我的体会是，这个思想正是告诉我们坐下来。记得周牧师讲过他的见证，他在最痛苦的那个八年回到家，就是关起门来在那边等候神，慢慢的让他，哇，这时间蛮长的，八年哦，让周牧师恢复了他的体会，他知道全都在神里面，他愿意接受这个不好的对等，不平等的对等。哎，当他胜过的那一刹那，用了那么长的时间的等候，当他胜过那一刹那的不多久，他的问题神就帮他解决了。所以这个这一句话说，忍受罪人，你要知道这个希伯来书有很多说这个应该也是保罗写的，虽然有很多经学家去找不出作者的确切是哪一位，那这里说到的是罪人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保罗说罪人并不是说顶罪你的人是好人、良善的人这个温柔的人、谦卑的人，不是啊，对方是一个不好的人，本来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生命很不好的人，这样的人顶罪你，你要怎样呢？你要跟他一样起来犯罪吗？所以有时候像主就告诉我们，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两里吧。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给他打吧。这就是圣经内在生命的建造的教导，纵然我们面对恶人，也不要跟他计较。神不是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吗？感谢主。那这个还有一两节经文，哥林多前后书四章六节，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四章的第六节怎么讲呢？四章的第六节，感谢主。好，我来念哈。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感谢主，好，谢谢。哎，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神就是光，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那重点，我个人看到一个 第二句说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一个神的仆人啊，一个神的仆人，供侍奉神的人，要知道这一个光的来源是从神而来。没有神，那么这一个就没有光，那么没有光就是黑暗。那哲学家很会绕舌说啊，黑暗是缺少了光。我也细想，觉得哲学家讲的也有道理。我们的生命像湮灭黑暗，就在创世的时候一样。一开始创世的时候，黑暗湮灭的，这正是在形容了一个人的生命。最近听一位哲学家在讲啊，偶尔去看到电视，他就讲到说，孔子的想法是人性本恶，他提倡这样子啊，我也不晓得，没有涉猎那么深啊，到底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啊？那一位神学家他说，孔子他其实是讲的人性是本恶的。那换句话说，一个人充满了自我，充满了自己的脾气个性不讲，充满了自己的这一个内心里面的很多的自我为中心啊，为什么对我不公平？为什么从来没看到我做的事情来称赞一下？为什么没有一个好的那个事情临到我身上呢？这个是真的很不公平，心里面就在那边搅乱搅动啊。这个是什么样子呢？是一个黑暗的生命。这个黑暗按照哲学家讲的需要光，缺少了光，因为它没有光。那么光这里讲好清楚，是神自己，耶稣也说他是世界的光。那么当已经照在我们心里，那我们哪里有被照到呢？你不是信而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以与他的复活而复活有份吗？这光已经照在我们的里面了，叫我们要怎样，这是神荣耀的光要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这个意思我的体会是，这个光已经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要跟这个光就近，这个光接近，这个光连接在这一个光，跟这个光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团契的关系啊，那么有交流的关系。我们说近朱则赤，近墨则黑，那么近光则光。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认同，靠近耶稣，连接耶稣，枝子连接在葡萄树，怎么会枯掉呢？怎么会被丢弃呢？不会吧。所以当我们跟主跟神有这样子亲密的光，揉在他的光照的里面，尽力把自己的生命尽力在这个光里面，你那个光就要被那个光就要烧掉我们的悲情下品。一个被烧掉悲情下品的人，这一个样子的生命是内在的生命被神建造的有一个很好的程度。我想这里说耶稣的面上，这个荣耀的光要显在耶稣的面上， 这也是我常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要荣耀归给神，你要什么东西荣耀归给神，你做的事工，你教会的倍增，你教会的这个建筑很华丽很漂亮，敬拜赞美非常有气氛，这些要荣耀归给神吗？神缺这一些吗？不是不要做这一些，我也讲过耶稣从来没有骂马大你做这一些事，只是说马大你未在学许多事，心里面操烦。那么什么能够荣耀神呢？我一直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的生命被主得着，被主满足了，主这样的一个生命才真正是神得荣耀。所以一个器皿，你如果不是一个倒空的器皿，那我也深深体会到一句话，一件，就是倒空的器皿是荣耀耶稣的，倒空的器皿才是荣耀神的。倒不是你充满了很多知识爆炸、能力超强的那个你的 IQ 非常的好的很聪明的呀，很多事情记忆也好，很多事情只要你过目不忘以外，你还能够一过目就知道这事情要如何解决，很有能力，倒不是这些。因为若说你有能力，耶稣难道不比你有能力吗？若说你的智商很高，我请问我们的亲爱的天父不比你高吗？地面上这些有的人的以为是荣耀的事情，在神的面前看是不值钱的，他看为宝贵的是什么？那个器皿啊，瓦器啊，里面有耶稣宝贝在这个器皿里面。当这个瓦器充被耶稣的生命完全的占有，大大的占有的生命，这个器皿就是有价值的，这个器皿就是一个能让神得荣耀的。那么我们今天是周一这个同工的周一的同工训练的班的课程，主要是针对一个领袖。我也曾经分享过说一个领袖领子啊，还有袖子啊，这个领子最容易脏，袖子也是最容易脏。所以我们中文讲一个 leader 就是用领袖两个字来形容，我觉得很有很深的意义啊。一个领袖就是要刚刚我们所看的，不要以自己以为很强啊，要被罪人，而且要被罪人冒犯啊等等的啊。还有一节经文也是马沙牧师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啊，腓立比书的二章三节。好，感谢主哈。我先读哈，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哎呀，这句话几乎可以说把我刚刚那个很感动所分享的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总结这句话给我们做了个总结凡事不可结党。我要跟凤莲牧师比较好，因为他跟我同姓。哎呀，郭牧师是姓郭，我不想跟他好一点。 这是结党哦，人不能结党，一个好的工人看别人都要比我们强，不要有嫉妒的心，别人的好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哎呀好棒啊，郭牧师的服事啊，郭牧师很像是礼拜六服事啊，礼拜天我也是场一直讲到郭牧师怎样怎样那一句话，虽然他没有讲的很新的东西，但是哪一件事情不重要呢？啊，那聚会里，郭牧师带的聚会里面都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啊，就是啊，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在我们这个水流里面，一定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倒空的生命，这个水流才能够源源不住的向着整个神所造的历史往前推进，能够造就更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水流里面的每一位。今天我们这当中有牧者、传道、师母、小组长等等，有很多就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没有担当什么小组长啊、督导的，什么都没有的。我常常想说，你们不要去分门别类。哦，林牧师就是个牧师啊，我只是个弟兄而已。我不会期待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那当然神秉于牧师的职责，那神就会负责的。那我想就是说，你们都不能，没有一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在神的里面，你的信心大小，刚刚读的经文要合乎中道，你的生命在哪个程度，就做忠忠心心的去向着标杆跑。那我说，所有一切的标杆目标只有一个，只有一位，那就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如果都是抛开这一些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阶级观的话，我们大家每一位的目标标杆就是耶稣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倒空单纯，一直在成长。我们圣经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在后的要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人停顿了，有人走的一半，还没有走到终点，就分叉离开了。所以这些本来比我们更早走在前面的人，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结果他们消失了。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没有一个放弃的，每一个都在进步。我们后来的人也是跟着一起在进步。我们永远，有没有人可以说，我总有一天我的生命要追上周牧师？这个不是尊敬不尊敬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弄懂你的生命的一个倒空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会有这么一个想法的话，那是他的生命没有倒空的生命。耶稣也教训他的门徒啊，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嘛。那因为我们大家都一起在成长，不要放弃，不要丢下，不要离开。 不要转弯，不要掺杂，不要以为属灵的教会的一些潮流就被吸引了。也许我们在国内在生活等候神，有时候会让一些人感觉到孤单，那会我跟生活有一段时间也感觉到蛮孤单的。但是当我们坚持下来，一直让神陪伴，那发现说其实那个孤单的当中，其实上帝的很丰富，在那个让我们感觉没什么很孤单的当中，其实上帝的丰富是没有缺少的。所以我鼓励也跟大家一起彼此共同勉励今天进入到周一班的我们，不要走差了，不要被别的吸引了，被别的活动吸引了。那最能吸引人的就是那个浪潮是一波一波的来的。那有一位牧师我很熟悉的好老朋友，他写书，他在他的序里面就有讲到说，在我们侍奉神是要跟着浪，跟随浪潮，而不是造浪。他看到近这数十年来的教会界，无论是中外的教会都一样，很多造浪者带了一个系统接了一个系统，然后他们创造了一个氛围，创造了一个气氛，创造了一个流行，就在全世界教会界就流行起来。那一位牧师说，这些造浪者其实是没有真正跟随圣灵，没有真正跟着圣灵的水流，他是自己造自己的那一套，不是神要我们跟随的那一套。那我想我也会把这放在建立小组的春季班里面也有一点分享关于我们要怎么样子顺着圣灵的水流，而不是自己去造浪造火造流行造潮流这教会界确实是如此我们不为言看到的现象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像保罗说的他传福音别人得救，反倒自己不得救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我们也要很注意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不着重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学习一个倒空的生命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的复杂那个特别是我跟弟兄等候神的聚会的时候，我就跟弟兄讲说，我们弟兄的理性，我们弟兄逻辑也非常好，我们弟兄事业心重我们的弟兄责任心也重，所以很自然而然就会很多像以利亚一样他为神大发热心，要为神做些什么做些什么是没有问题，是对的但问题是你是用神揉在神里面为出发点而服侍神，还是那个动力是出自于我们自己？如果动力出自于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会觉得郭牧师讲的自己要我不要空占土地，不要辜负神这一些都是我们自己对神的 真正认识神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知道，那我想在这个约翰福音六章里面有句话说，六章的二十，我们只看一节就好。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做神的功。我想用这句话我来结束这个我的谈话啊。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一个倒空的器皿，一个要做神功的器皿，那么你第一个要怎么样呢？耶稣这里讲，信神所差来的，这个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相信耶稣是天父上帝自己以人的样式来到有限的世界，成为人，你要相信。那么这正是在回应玛利亚所做的。玛利亚相信，就坐在基督的脚前，就单单如此的信任，单单如此的渴慕跟仰望基督，望着基督，耶稣是他一切生命的焦点。当他的生命是如此的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的时候，这里说，这就是做神的功。这句话我们还有的想，我们还有的让我们好好的再去思想这一节的最后的后半段这句话，这值得我们去想。为什么做神的功就是这样，相信父神所差来的。独生子我解释为唯一的拯救，基督是拯救救世主，他是神的独生子，就是神独一无二的救赎在我们人间。感谢主，我们有一点安静，让我们有一点安静。我也希望在座的老师同工在安静过后能够有回应，能够帮助我讲不够的地方帮我补一补，让我们整个聚会的内容更完整。我一个人感动所分享不一定完整，我们大家你一点差一点，加起来就是一个很满的一个聚会的内容。我们先来安静几分钟，过后我想看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工可以先发言也陆续的发言啊。哈利路亚。也是感谢主，我想我们来唱耶稣你的全胜的爱这首诗歌。耶稣你的全胜的爱， 这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啊，生根于神，这是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呈现。如果一个人只生根于自己自我，那么你的生命所充满显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很天然自然人，跟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没有一点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啊，我们所生根的，我们连结的是我们的神。也舍你的全身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于神，就能生根于神。但愿神活尽在我心，就已化往不朽，烧掉所有悲戚下品，必是高山容留，必是高山容留。你曾是下祭坛火坛，求你烧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灵呼唤，圣灵满我心灵，圣灵满我心灵，我心要戒断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闪赴生命在每角落，必是全身圣洁，必是全人圣洁。动摇的心求你复印，使它变成坚阳，基督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全心全爱，我的全心全爱。第三节，你曾赐下祭坛火炭，求你烧掉我罪，我向焚烧的灵呼唤，圣灵满我心内。我们当以活祭献在主的坛子，目的不是光光只是一个献祭的动作，乃是献上内在生命的祭，让我们从旧造被焚烧后，那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个罪我们 所讲究的是内在生命里面那个自我老旧天然的个性。所以我向焚烧的灵呼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神的灵充满，要被神占有我们，充满我们。第四节说，我心要接锻炼的火，照亮我魂光耀。刚刚看的经文跟我们提到那个光，从神而来的光，要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只是被照亮。当被照亮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去影响别人。我们知道有很多先前的圣徒，他们所接触的人不一定是很多的，但是他们的生命却照亮了好几周的人，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进入到光亮的里面，没有掺杂，是一个倒空的气味，自然就会去感染别人，影响人的生命。有很多人因为你的生命，当他跟你接触的时候，可能你看不到他在改变，但是你已经在他的生命里面，已经那个光，生命的光已经照在他脸的深处，总有一天他会觉悟，他会领悟，他会体会。我记得我父亲带我，我是他最小的儿子，五个弟兄当中两个在日本读书过世，我是最小的。有时候跟父亲之间的问题都是出自于自然人的生命，父亲总是说我用闽南语说你这个傻瓜，你慢慢的去想我讲的。当时我都不明白，好几年过后我才知道，父亲其实智慧比我好，他很爱我，他知道点醒我一时之间做不到，但是他让我去想。常常我们先前的人，我们最近的周牧师，很多的话听到了我们不明白，每一句话我们都听得懂，但不一定领悟得出来。那必须是你的生命，生命的声量到那个程度，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愿意。要知道无形之间周遭的人都在受我们影响。感谢主啊，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座的，我看得到的是凤莲牧师、赖牧师，不晓得还有哪一位牧师，请你们也帮我 补充一些你们的体会的地方。
好，我就先做一个回应。我们今天听了这个真是非常深度的一个生命的分享。刚才林牧师也是前个周一嘛，马萨牧师讲到一个倒空的器皿，谦卑的器皿才能够被主完全的充满。当林牧师今天也是沿着这个倒空的器皿，那我自己心里非常的感动。其实我自己的领受也自己的经历，在我们过内在生活，学习内在生活，我们就是要得着耶稣。当我们讲到倒空的器皿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被耶稣的生命来充满，就是耶稣自己。那个也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一致的被充满，也讲到我们里面被塑造，一致的倒空，一致的被神对付。那这个呢，就想到当我们学习这个内在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就会半途而废，就是停留在那种很外在的就是一些的恩赐，一些的好处，就是神有听我的祷告，神有供应我，神而不是耶稣自己。那这个倒空的器皿呢，其实就是主他要更多的充满我们这个人，充满到一个地步，没有我们自己这个人，然后就我们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耶稣而不是你这个人。就说如果你没有耶稣，你不会做这件事。当他们感受他的爱的时候，也是感受耶稣的爱。我自己本身操练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2006年我操练，我觉得很好。我其实还没有完全真正的进到这个内在里头。当时开始的几年呢，是享受他所有的好处。所有的好处，其实我非常的感谢主，感谢圣灵呢，更深的带领我。就是在我生命里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倒空，可以说清明，就是虽然我已经等候了2006年到2010年呢，已经五年了，那个时候我是享受他给我的好处，教会成长了，很多的好处，但是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那个内在的生命，直到我被倒空。当我被遭遇了到就是归零，就是我所有我要的，我里面所想的，我自己的意识完全被倒空的时候，被拿走的时候，那个才是因为已经没有一样你可以依靠了，然后就只能够仰望主，就只能够单单的要主，单单的来寻求他，因为也没有其他的路走。就在那一段的时刻呢，把我带进这个生命里头，就是真正的经历这个生命。原来是 耶稣自己他要充满我们这个人，但是我们里面的东西必须被就是倒空，就是被除去，必须放下，必须被破碎。我不能够要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意识。那那个时候呢，就是完完全全的，你只能够要他，然后才那个时候我才真正的体会那种完全的被那个圣灵的那个充满。因为我跟主说我死了，我要你来充满我。那个时候呢，主才把他自己呢一点一滴的坐在我的里面。那我那个时候呢，2011年才是我真正的从外进到内在，进到真正的生命里头，那就才能够后来就真正的知道，当我们每一位在追求，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服事可以更顺利？是不是因为我的服事更果效？是不是因为我有更多的供应，更多的好处？还是我要主自己？我要耶稣？除了耶稣以外，我没有其他的啊。要其他的，就是单单的要耶稣。当我们开始这样的时候，主就会更多的一致的充满我们这个人。当我们讲到这个就是生命，但更多的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流露那种耶稣的爱，耶稣的喜乐，耶稣的平安。那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自己的我聪明智慧，而是主在我的里面做成这件事。这个真的是一个内在的生命，就是耶稣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充满我们。所以现在还在继续的追求，就是要更多的耶稣，就是一致的觉得不够。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来，我来回应林牧师帮我们温习玛莎牧师这个月所讲的课。我首先呢我想我们跟林牧师走过这个台湾团队呢，那真的完全是圣灵的工作。而我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周牧师给我们有三次的谈话教导，那私底下我知道他给林牧师有私下的引导，他给我也有私下的谈话。那当我们经过第一次的台湾特会之后，我们觉得真的是没有事诶。不过我告诉我这个人本来就像掉了一根筋，我常常说天下无事而让我周围的人忙得乱七八糟，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那种人。那现在呢，今年 Emma 把我们新报名通通放在一个群里头，我们更加就是没有分什么南北，就是一个团队一家人。我们就是整个台湾呢就是一个群，其实我们心里很高兴啊，这样不是很亲密吗？感谢主。那林牧师很勇敢讲出他的内心，其实我不知道他心里有那些东西，我是都不会想，但是我常常是少一根筋，让别人很忙，然后我一点事情都没有，也没有感觉那种人。感谢主。然后林牧师提到玛莎帮我们温习玛莎的经文呢，有一句腓立比书2:3， 说下半句，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要讲的是我教会一个姐妹，哦，她真实给我看，给我跟我们很多一起等候神的姐妹看到一个很美的榜样。因为她上有婆婆，下有媳妇，有两个孙子，媳妇最近刚生了一个女娃娃，那婆婆呢大概上一周还是上两周刚刚才开刀出院，然后接着媳妇生了一个女娃娃。那是老二，我们一听哦，这么大一家子人，那他跟我们讲，我非常感恩，我跟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一起是很享受。他起先也想得很复杂，可是奇妙的是，他就这样，他给我们让我学习的地方呢，就是马沙牧师讲到的，我们要很低的低伏在他的脚前。那啊，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领袖。那我们这个姐妹，她说她起先也想得非常的复杂，上有婆婆刚开刀，下有媳妇刚生产要坐月子，然后她在教会也有服侍，然后她还要上班，她就让耶稣掌权，然后把事情都交给主。结果是婆婆出院以后，在她家住了几天，就说我要去住到朋友家去啊，她的朋友，好朋友会照顾她。然后呢，媳妇呢要出院的那一天，儿子告诉她说：“哎，今天媳妇要出院，妈妈你可不可以去帮她抱娃娃回家？”哦，她就很高兴了。然后他儿子又接着说：“妈妈，那接回家之后，我们马上要把他带到山上的娘家去。”我这下子，哎，他也说好，因为他往里面，我主就告诉他，就是顺随主的带领。哎，然后哎，很奇妙了，圣灵告诉他要这样子顺随主的带领。然后圣女又在心里感动他说，你要陪着送媳妇回娘家啊，他先生也跟着他去，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相送跟一个非常温暖的相聚。他送完媳妇跟他们家很快的两个亲家过了一夜，我们这些姐妹非常单纯非常可爱，他来我们教会才只不过三年而已。她回到家以后呢，婆婆就告诉她说，明天我医院要回诊，你能不能陪我去回诊请假。她一听，她就往里面去主要她，她就当然就说好。婆婆说，那你叫个计程车过来，不要她坐摩托车，也怕她的安全等等等等。后来她就顺服婆婆的意思，叫个计程车过去。他发觉一切都很轻松，他照样去上班，教会的服事照常，我们的聚会等候神一切都照常。而我们本来以为诶，这下子我们这姐妹不会忙得灰头土脸，没有诶，他满脸喜笑很轻松。他告诉我们，他就是让主掌权，把事情交给主耶稣，然后等候圣灵带领他走。我非常高兴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很美的见证。我分享完了。
好，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郭牧师分享一点，然后请你就带着我们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谢谢林牧师今天很详细的回应分享，还有凤良牧师的见证跟 赖牧师讲的他们教会姐妹的那个见证实在是很美。那我倒是想介绍一首诗歌，我很喜欢的，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哈，是大本诗歌的86首，从我活出你自己，从我活出你自己。里边有好几个字我很喜欢，就是说从我活出你自己，耶稣你是我生命。里边就说不管主怎么用，我们没有不安，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与受压，那我们可以被主来使用，也可以被他放在一边，我都会顺服，都会很喜乐的接受，大概是这样。我就想到倒空的器皿，首先主耶稣就是第一个也是最完美的倒空的器皿，他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没有自己，他跟他周围的人说，我没有凭自己说什么，也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什么，我所说的全都是我在我的父那里听到的，我看到父做什么我才做什么。他真的是完全没有自己，他本来自己就是神，但是他在地上做人子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自己的意思。所以我就在想说，主啊，把你这个倒空的生命也给我，我真的要像你那样的倒空，要从我活出你自己，凡事你能随意，我愿做透明的用器，彰显你的秘密。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教什么，都是耶稣，真的要全部是从他那里来的，人家就不会看到我们。所以我就一直在主面前说，我不要自己发动想要做什么，不要自己有一点点意识，有一点冲动想要去做什么，我不要，我只要你来推我才去做，你差遣我才去做。我心里假如有一点点感动，好像要做这个，好像是从你来的，我都需要有印证，有一个印证，有两个印证，有三个印证，确定真的是从你来的我才去做。而且在做的过程必须是你自己，一定要等候，要等候，要等候有从你来的话才去讲，有从你来的意思才讲。那我们一讲出来，一做出来，人家就看不到我们，真的就透明了，真的人家就会听到主的声音。第二节第三节哈，我们都可以放出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愿意做顺服安静的奴仆，只被你来推动，不推动我就不去做。第三，我们的肢体能够受管束，常等候你来发言，你不发言我就不讲，你发言了我的口只是被你使用来讲出你要讲的话，准备为你来负轭或是上一边，也没有不安的追求，没有紧张受压，不因受对付而怨尤，不因懊悔而倒下。感谢主。我想到使徒们曾经被神放在监牢里边，那个其实不是犹太人，不是公会放他们，也不是 罗马人把他们放在监牢里，我想是神把他们放在监牢里。看到使徒们都没有不安，没有紧张，他们在里边唱诗赞美神，或者是呼呼大睡。结果神就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所以我想我们现在真的，我们的生命还在追求的过程，但是这些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求主来带领，把他倒空的生命给我们，完全没有自己，等神自己来做，自己来差遣，自己来说话，自己来使用我们，无论遇到什么都可以非常的平安，非常的顺服，非常的柔和谦卑。在监牢里边也有我们在监牢里边的服侍，哎，说不定我们真的有一天，有些人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被放到监牢里边。那我们就想起使徒们，可能在里边是我们可以会有最美的服侍，但是我们现在还平安稳妥的时候，就要来追求这个完全被主管束倒空的生命。这也是我自己的祷告跟祈求，感谢你赞美，就是一个完全倒空的器皿。你从来没有自己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直到有些事情来到你的面前了，你都会求告主，求告神，安静一下，就如人带一个淫妇来到你面前问你要怎么办，你都不立刻回答，你弯着腰在地上写字，我想你在等候，直到有合适的话语你就讲出来，敌人就一个个败退了。主耶稣，让我们也这样学习，不要自己发动什么事情，不要自己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只等你来发动，等你来推动。哦，主啊，在我们服侍的过程，我们也要安静等候，等你来做，等你来说。主耶稣，主耶稣，主啊，若是我自己有什么意思，你就赶快光照我，光照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等神来，等神来。主啊，让我们这样做，学习做一个完全倒空的器皿，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直到有你的话语来，我们还仍然要等候，要等候，直到真的是你自己来，从你自己出来，没有我自己的意思。主啊，就我们就完全变成透明了。主耶稣，坐在我们每一位同工的身上，特别坐在我的身上。主啊，我们只要你自己，不要有我自己，要的是你。主啊，随听我们的祷告，一点一点来坐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